大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罗叔好，大家好。
好，你好。
咱们好像说完那牧场之后，一期是回答问题，还有一期聊那些比较怪咖的画家和收藏家的叫什么人生观。
那期节目的名字都爆了，叫一夫多妻。
对，那你不觉得这就是中国男人的梦吗？任何男的发了财之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比他年轻很多岁的女的，买一个豪宅，买一个豪车。这些男的也不想离婚，就好像这个东西是在血液里头的还是怎么着，只要他觉得他有条件了，他肯定会去这么做的。
嗯，动物性吧。
其实这个东西后天是可以纠正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社会里头，我们从来没有跟男人说你是不是纠正一下你这个观念。我们女的也没有提出来，女的大部分呢就说那就忍一忍吧，反正他只要是钱归我管，管我的吃喝怎么怎么着。我还有更奇葩的故事呢，还有就是说女的退位，反正给我这个些条件，我就继续帮你养孩子，怎么就有好多这种。就是女的首先对这一点的话，她不觉得哎，我的尊严放在哪儿啊，你要这么对我，那我是不是外头也可以找啊。哦，不行，男的受不了他们的老婆在外头有这种样的情况，但是他们自己是必须要有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男性就从来没有被挑战过，说你能不能不这样啊？你这样可能会日子不算太好过的。但是他们一般就是说就这么着，日子也挺好过的，所以就这么过下去了。我不是说怪谁哈，我也不想谴责谁，但是我就只是观察，就觉得大部分中国的女的最多也就是一个希拉里·克林顿了，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我们两个人不管是生意上政治上都是捆在一个条柱上的两个蚂蚱了，就这么着吧。
合作伙伴了嘛，到最后就是。
哎，对对对，就是都是合作伙伴，也没什么爱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里头可能缺了点爱情。
或者说互联网上没爱情嘛，因为好爱情没什么流量，真正的爱情还是不少的，都在人间烟火处默默的幸福着呢，是吧？
不管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就觉得那期里头我好像没表示这个观点，我得在这儿稍微补一下，省得人家以为我希望大家同意一夫多妻制。虽然哈，我们家我外公是三个老婆，我不会去轻易的谴责什么，但是我觉得当代社会可能有些东西还是得要往前要求一下自己去改变吧，自觉一点。其实牧场吧，虽然我们后头亏了，那个绝对不是我做的最亏的一件事儿。
呵，
对，那个大不了就是说丢了几头羊、几头骆驼、几匹马。你知道人家说世界上有三种最悲惨的事业，就是老是让人赔钱的。一种呢是让你去做杂志，累死你。刚开始你觉得做杂志就是拍大片啊，又漂亮啊，有模特啊，哎呦，这又漂亮，衣服什么都是特好。但是后来你发现这杂志是每个月都得出的，就变成了一个鸡肋。你哪个月不想拍大片，那是不可以的，你就得每个月都漂漂亮亮的拍封面、拍大片、组织文章。就是说你喜欢看杂志的人，你做了杂志之后，杂志就让你要吐。杂志是可以累死人的，然后画廊是可以坑死人的。办画廊吧，要求的是就是信誉，画廊和画家之间你把他捧红了他就跑了，这个事儿是会被坑死的。然后拍电影会被赔死的。我想了想哈，之所以我现在还算是不能说是有钱，但是过得还不错，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投资拍过电影。
画廊您干过呀？
画廊我干过，我干过。我今儿本来就想跟你说我这个干画廊被坑死的事儿。
好嘞，太好了。我这么说特别欠打。
这三样事儿，电影吧就算好的，我大不了就是叫什么卖技不卖身是吧？
卖艺不卖身。
卖艺不卖身，我是卖身不投钱，所以还好没亏。只不过说你不要我去演吧，那我就演吧，我就不投钱。或者说你要我做什么事儿，我就帮你做了，我也不挣钱，但是我也没亏钱。
嗯，
我想哈，我当过一次制片，虽然是当制片，我也没投钱。陈凯歌那边走边唱，好像那个电影里头我还挂了一个制片，演的就是吴琼栋还有姜文的那个一步之遥，其他的就都没有了。我就只不过就是说贡献了点劳动力，没有贡献别的。拍电影是能赔死的话，我相信这真的太花钱了。那乌泱乌泱的人，乌泱乌泱的设备，哎呦我天哪，我看着我都眼晕。我不是当过一次制片吗？就那次在边走边唱，为什么后来霸王别姬是徐峰给做的制片呢？边走边唱那个片子，咱们先说这个哈，还真是徐峰救了这个片子。当时跟我一块当制片的有一个叫Don Runwood 的，一半英国人一半意大利人，他是也是做电影的。他找的是英国的 Channel 4做投资。 Channel 4呢就特讨厌他们做投资吧，比如说他说我愿意给你，其实都不是大钱你知道吗，就说我愿意给你什么几十万块钱英镑，但是呢我必须要看到你的 dailies， 我就要看到你每天拍出来的样片。但是你知道在国内，而且他拿是胶片拍的，你胶片要从国内拿出到国外去，这就是一个超级复杂的过程。他就说你要是给我比如说十天给我看你的样片，你要不给我看你的样片，那我就下一波钱我就不拨给你。你统共不到100万的钱，还分了四五次拨什么的，就特别扯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殖民主义的钱不好挣也不好拿。然后呢这个 Don Runwood 呢就跟我说，你呢偷偷的给我把那个胶片给我人肉到英国来。当时呢我还在上班，我说 Don， 这事儿我干不了，这事儿要干也就你干，你长着一个外国人的脸，你这个没人查，我这中国人的脸，我还拿着中国护照，我拿那么多胶片往外走，这明显是非法的，我不就进去了吗？就因为这个事儿，英国那边就不拨款，他说我还有几天的什么样片你们还没给我看到什么，就用这个理由就不给你拨款。整个剧组吧好像当时也不少人呢，就是山西陕西交界的那个壶口瀑布那儿招待所住着的，倒也不贵，但是200多号人呢，
哎呦
资金链就断了。然后那个导演屋也在那抓耳挠腮的时候跟我说，那要不然你拿钱先垫着，我说我没那么多钱给你垫这个。我当时我心想凭什么我垫呢，你怎么不垫呢，这你找来的投资人凭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脑子的，没那么晕菜，没给他垫钱。这个200多口的人就在壶口瀑布那儿等着钱什么时候来才能接着拍。后来就在这个时候徐峰救了这个剧组，他把钱给垫上了。徐峰就是台湾的电影明星，后来是汤城的老板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到最后救了这个电影的就是徐峰。
这个徐峰女士可不得了啊，是大演员，1960几年拍的《龙门客栈》，所以后来的新《龙门客栈》那个新就是对标她最早的那部《龙门客栈》，后来就成为制片人，《霸王别姬》就是她监制的啊，非常厉害。然后如果大家还是没有特别深的印象的话，哎，汤臣一品就上海这个天价楼盘啊，这就是徐峰女士他们家的楼。哎，我说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聚焦到电影啊，尤其是他监制的《霸王别姬》。
对，《霸王别姬》就是他投的，他当的制片人。当然了，就是说他旧的这部电影在戛纳拿了一个金闹钟奖，你听说过吗？
没有。
就看着看着大家都睡着了，这叫金闹钟奖。有个金棕榈奖是说大家看着都很兴奋，还有一帮记者弄了个金闹钟奖，就是看着看着大家都睡着。他这个旧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我唯一当制片的一部电影，不算太成功。幸好没有投钱。但是他投的下一部电影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霸王别姬，这还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片子。 电影呢，我就是躲过了这一劫，没有投。
这个电影我还特别喜欢的，晃姐，这是我们当年文青必看的电影《边走边唱》，黄磊和许晴，而且这个电影是史铁生老师的《命若琴弦》改的，那个小说也是神作呀。
对，这事儿吧，原来就是跟着陈凯歌的有一个副导演叫何志军，然后呢，小盒子呢是先看上了史铁生的这个小说，他们肯定原来一起去找过史铁生什么的都熟嘛，他就去拿了这个东西，而且他就改编成了剧本，他要拍这个。毕竟就是说小盒子呢就没有什么找钱的能力，他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叫红豆还是叫什么，在洛特丹电影节得过奖。
何建军导演邮差，冯远征主演的。
但是这是在这之后，那个时候呢他呢想让陈凯歌帮他去找钱，但是陈凯歌可能就是抱着人家的娃去找钱的时候，越找越觉得这娃长得漂亮，说那要不然这娃咱俩一块养吧。何志军就说，我本来就一直给你当副导演，我当导演你当什么监制，人家就肯定不会觉得这是我导的还是你导的。后来何志军就说，那行了，我放弃这个剧本就给你吧。这个剧本是这么来的，他们就一块去找钱，就去拍这个电影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在纽约的那些人，像什么薛蛮子啊什么这种算是纽约有钱的要混什么文化圈的，就天天在那儿说，我给你投钱，我怎么怎么着，到最后没一个兑现的，就全都是嘴上的活，就全都一说，哎呦喂，这事儿咱们可得商量，咣咣咣又吃一顿晚饭，又谈剧本，谈的吐沫心子满天飞的，哎呀那说的那好，到过两天说，你看我们这开拍时间，哎，这你可得等一下，我有好多投资我得去盘一下，我弄回来我就找你啊。就没音儿了啊，这事儿就又过去了。反正到最后真的那个时候给艺术片投钱的就是这帮老外，像薛蛮子这样就是骗一个聊天的伴儿，骗一个晚上的饭友，仅此而已，不管别的，然后到处去说，哎，那谁谁谁要拍电影，这我准备投呀的，就全是这个。
混个人设呗。
哎，对，混个人设，自己再给自己出去吹吹牛啊。但是老外呢，他心里头有谱，就是因为他知道哪儿去找钱，他也知道怎么去发行这个电影。比如说像这些人，他都跟各大电影节关系都不错，剧本啊什么的，就是他也知道电影节会要，电影节要了之后就会有销路。
对，人家这是一个成熟的产业链，这不是说热爱不热爱的问题，哪怕是文艺片其实也有专门的渠道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得由内行来做才可以。毕竟当时中国的电影人在营销渠道这方面还是不够内行的。
我看了一下，罗叔，这是咱们头一次不坐在同一个屋子里头录歪打正着吧？
对，软稳咱们有过异地录音，因为那时候 Prada 他们催得急嘛，当时您在巴黎我在上海好像，但是录歪打正着这真是第一次。
对，咱们正文里头第一次咱们俩不是面对面的聊天哈。
对，所以您看我都不太敢说话嘛，因为不能面对面，我不知道您聊着聊着又横跳到什么地方去，可紧张了。
我说了那么多电影的事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现在在戛纳，正好就想起了好多这个破行当里头的这个事儿。今年的戛纳好像中国的队伍还特别大，来好多人。刚才我说老外他对这个发行啊，我碰见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说的其实中国的电影里头在欧洲很赚钱的就是贾樟柯的电影，尤其在欧洲有他非常成熟的一个观众群。今年贾樟柯也有一个电影参赛的，风流一代吧，叫。
对，风流一代，赵涛、周游、任科主演的，他这个应该是入围的主竞赛单元。
然后管虎还有一个电影是入了那什么，
管虎的狗镇，彭于晏、佟丽娅、张译、袁弘他们演的，这片子争议应该会很大。陈可辛的酱园弄，这个是特别展映，还有就是 同样来自中国香港的那个郑宝瑞导演的新片在国内已经爆了，《九龙城寨之围城》，这个是入围的午夜展映单元。
反正这个就往后了，我这现在是刚到，我就给你汇报一下，这咱们现在说的还是一九几几年的事儿呢。你还记得美国佬有一次把咱们在南斯拉夫，就南斯拉夫还在的时候，大使馆给炸了，你还记得那次吗？你记得那是哪年吗？
必须记得呀，1999年，当时美国居然对外说是误炸的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当时我们都停课了。
我们这个画廊开业的那一天，正好碰上了1999年中国领馆在南斯拉夫被北约轰炸的那件事情，赶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事件，所以我们那个画廊统共的开张时候可能也就2个小时。
哎，
我就不能干这种实业的东西，每次都是赶上这种特别寸的。我就跟你说我那画廊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我不是在标国吗，当时我们标国呢有一个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呢是天津的一个公司，这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应该姓马，我记得小年轻儿。然后他收了好多好多中国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他就开始想收一点不是女性艺术家但是在海外比较火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就请了老厉厉显婷去做一个策展。我那个时候跟老厉的老婆廖文很好，这么一个关系，就是说天津找着我，找着廖文，然后又找着老厉，说做一个展览。然后他们呢就不想在天津做，因为在天津做稍微有点太远，他们就想在北京做。那北京呢又找不着场地，那个时候标国的办公室在中山公园里头的一个小院子里，他们就说哎，咱们就在这小院里头做吧，反正咱们这个画廊就开始。他们就投了钱做了这么一个画廊。当时呢是因为他们原来做这个画廊找了一个英国的小女孩，长得特漂亮，就是那种英国玫瑰的感觉，人是挺圆乎的这么一个小美人，不是那种瘦瘦的那种样子，就是长得特别丰满的这么一个小美人，黄头发绿眼睛，她那眼睛真的是绿的，说中文也说得特别好。他们就觉得他不愿意在天津待着，说我要不回北京的话我就不干了，所以呢天津的公司就找着我们说合作，就说让他在我们那儿，他就在我们那儿上班，还跟我一个办公室。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哟，做画廊多牛啊，哟，跟艺术有关，我就觉得特好，就傻了吧唧的说那咱们就做吧。然后我就说我要在这儿做一个画廊，当时陈小鲁啊还有他们都说，洪晃你能不能不闹了啊，这事儿有什么好啊，中国办这些事儿都得需要审批的，你知道怎么审批吗？我就问那个 Lucy， 你知道怎么审批呢？他说我不知道，在天津的时候都是他们办的，但是因为那家公司就是天津特区底下的公司，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自个儿审自己，没那么难，但北京不一样啊。然后我说得审批，还得把他们的证件拿过来让他们去审批报批什么之类的，报批完了之后就批下来了，居然，我就没想到他居然批下来了。可能也因为我们那个展览时间特别特别短，那个展览可能才办2天吧，就一个周末，好像还是就一天，其实本来是一周来着，但是那个展览里头有些展览是现在的话就肯定是比较敏感了，展览就开始了，好多人也就都来了。这个小女孩还是认识一帮子中国的，不管是评论家什么，老厉手里头又是反正就是牛鬼蛇神人头人脑什么的人就都来了。中国有一个艺术家叫卢浩，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当时他就是拿那个有机玻璃做了一个鱼缸，是整个的天安门，那个里头还有鲸鱼在里头游，我就觉得特酷，我就特喜欢卢浩那个作品，那个、应该是他刚刚大学毕业的第一批作品吧，肯定不应该特别贵。 Lucy 还跟我说他就建议我们团点钱要把哪些作品给拿下来怎么怎么怎么着的。我呢就说，我说可能我要是跟标国的人说去买艺术品，什么一个有机玻璃的 鱼缸是天安门的形状，里头还有鲸鱼游泳。我说这个可能有点难度，我可能得给我点时间。 Lucy 说你这个不买你就特别可惜了。我说行行行，我知道了。然后那天我们就开幕了。这种开幕不可能像真正的什么商场开幕早上10点钟什么的，一般画廊都混到怎么着也得下午啊中午啊才开幕呢。到了下午4-5点钟，乌泱泱的就来了一堆警察
啊。
对，我们当时都吓傻了。我们以为我使劲问那英国孩子，我说你到底报批没报批，你报批的文件在不在。他就说，他说在，肯定有的，报批的文件有的。完了那警察就进来说，你们在这儿现在谁都不能出去。结果才知道，就是那天因为南斯拉夫出事儿了。中山公园我们那个地方就离那个长安街特别近，我们这个展览就开了差不多2个小时就结束了。标国的人对我就意见很大哈，这女的太折腾了，跟我们说什么虽然报批了文件了，开幕整这么一个一天，结果就2小时稀了把哈的就结束了，还赶那么一个日子，就觉得这事儿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事儿，也不应该干。我呢就一直磨叽磨叽磨叽，我知道他们已经很不待见这件事儿了，我就不敢跟他们说咱们去买那个有机玻璃的鲸鱼缸去哈，我再让他缓一缓，看看有没有什么正面报道啊。但是那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讲南斯拉夫的事儿了，领馆的事儿了，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事儿就那么。那天有一个特别油的人，这个人叫乌里希克，就是当时瑞士驻中国的大使。他那天就带着他老婆来看了展览，看完了之后就拍拍我的肩膀说，不错呀，你弄的。我说不是我弄的，是 Lucy 弄的，是英国小朋友弄的。然后他说哦哦哦，好好好。然后就认识了一下，他原来我认识，就是一块儿吃过饭啊什么的。然后这乌里希克呢就看完了之后就走了。等我想起来要去买那个 Lucy 说的那几件作品的时候，就包括那个卢浩的那个鲸鱼缸啊什么的，跟他们说，我说咱们至少去问个价儿吧，咱们就说咱们感兴趣，问个什么价儿，如果说真的便宜，哪怕咱们存着手里头或者把它转手出去也可以什么。差不多人说那你去问价是吧，反正我的那些合伙人就说可以去问价。这大概是2-3个礼拜之后吧，里头最好的几件作品全部被乌里希克买走了。
啊，这行家呀，这是。
包括卢浩的那个有机玻璃天安门金鱼缸。
失之交臂。
对，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不过还好，他后来把这些好多他的收藏全捐了，捐在香港。香港不是现在有一个叫 M 加的美术馆吗？
对，就在维多利亚港旁边，那个是亚洲首间全球性的一个当代视觉文化的博物馆，名副其实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特别的帅，而且它的展都挺有意思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有一块巨大的 LED 屏幕对着维多利亚港，特别漂亮。大家去香港肯定会去尖沙咀吧，就不要错过这个馆。
对，那个就大部分是他的收藏。这个就是我2个小时办画廊的经验。对，本来想着就是说做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艺术家都签在我们名下了哈，结果当然狗屎也没有。好像英国小女孩也去给这乌里希克干活去了还是没有，反正就是说他是一个大收藏家，到那个时候好多的画廊里头的工作人员看见好的东西都会先通知他，据说他砍价也是砍得特别狠的。这个就是我办画廊的唯一的2个小时的过程。
您这就办了一展。
对，我们画廊还是注册的，我还是有个什么名儿来着，我忘了是什么名了，但是好像不是廊长，我也不知道画廊是叫馆长呢还是廊长啊还是什么，反正廊中啊。
廊长什么奇怪的词？
画廊的廊长是不是就叫廊中啊？这事儿就寸在这儿。
还行还行，您这个就是没赚着钱，但是也没赔多少钱，是吧？
没赔多少钱，我们就赔了点印刷费，因为老丽呢就坚持要写一个画廊，不得有一个出个画册嘛。就为这事儿，我还跟他们嚷嚷起来了。这个人不能老被迫害，老被迫害就会迫害成一种病，他就有那种受害者的那种病。画册里头呢要放图片，那个图片呢有些图片就是漏点的。当时呢我找的那个印刷厂呢是给我们印杂志的，那这样不就是因为我的关系户嘛，就便宜一点，好像还是他们便宜了还是就免费印的我也忘了。但是拿到那个他的文章和图片之后，那个印刷厂的人就跟我说，画这个我们不能印，这个图片是漏点的，本来我们给你印这个就算是你的别册什么。因为你知道就是印刷厂没有看到书号和正式出版社的文件的话是不能开机印刷东西的，
对，他不能给您印。
对，但是我们就说这算我们杂志的一个别册，你就开机印吧，没事儿。他就说你看我知道你这不是你的什么别册，我这帮你一个忙我就给你印了，但是你不能让我犯错误，这里头的内容你这个图片还漏点什么。然后我就跟老丽说，我说这样吧，你就把那个漏点的地方让艺术家给遮一下，说不适合印刷。完老丽就跟我急了，说我不尊重艺术家，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哎呀，我说那艺术家当然值得尊重，那印刷厂人家已经帮了咱们大忙了，是不是也得值得尊重啊？还有我说咱们这是不是能折中一下。老丽还生气了，说我不要你的印刷厂，我自己找印刷厂去就完了。后来他们就找了一个自己的印刷厂，他找的那个印刷厂吧肯定不如我们找那个印刷厂好，虽然那个点都露出来了，但这颜色都是差的，青的都变成黑的了，就生虾，就是我们那时候开玩笑，就是生虾全变成熟虾了，它那对色没对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画册还是出了的。中间还折腾，我还记得半夜三更的跟老丽打电话，在电话上嚷嚷，他也跟我嚷嚷，他就说他自己找印刷厂，他不要我的印刷厂，我说不要就不要吧。开了两个钟头之后，警察就来了，然后我们的画廊就关了。
哎呀。行吧，少赔了不少钱，可以这么理解哈。
嗯，我就说我必须得歪打正着呢。你说咱这个播客也没怎么策划，也没怎么想要怎么怎么着的，就觉得瞎扯吧扯吧，我就觉得我懒得写自传，咱们俩就这么聊天，你还觉得不是完全的没意思，
特有意思。
但是那次画廊可是策划过的，还得拿证，还得拿什么开幕式，还得找画家，还得去给人家搬艺术品，什么可那什么了。
其实那时候要再坚持坚持哈，马上就要等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的井喷式的成长，曾梵志、张小刚、周春芽、岳敏君、刘伟、刘晓东、罗中立、方力钧、刘也，这不都是那一波吗？
对啊，
我发现您真的挺先锋挺先导的，
每次都是既不是新风也不是先导，就是一个先烈。
先烈
没错，我只会当先烈，我不会当别的，其他的谁爱先谁先去吧。
行吧，后边的节目反正您现在也在戛纳嘛，就可以聊点那个戛纳那边的事儿了，电影什么的。贾樟柯也是一个挺神的导演啊，法国居然是他那么大的一个福地。
贾樟柯是来过 N 多次了，威尼斯他也去过，我就贾樟柯的那个电影的感觉就是特别是欧洲人喜欢的那种感觉。其实欧洲人喜欢电影，他讲的故事比较平淡，他给你留白，他不是把那种情绪爆棚的那种感觉，他就希望就是一个叙述的态度，我觉得很像中国的画，而不像那种西方的油画。他在他整个描述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很多留白的地方。好莱坞的电影就是给你塞得满满的，就完全是顶着你的鼻尖上的给你说话的那感觉。
砸你。
对，就是听懂没听懂，他是好人。咱们这个可以期待一下，我每次来都是跟着欧莱雅一块儿过来的，因为欧莱雅在戛纳有一个叫值得说的这么一个节目，我呢就一直给他们做主持，今年过来也是。然后今年因为能够采到管虎和梁静，还有贾樟柯，还能采到赵涛，还有巩俐，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到时候你再看吧。我们到最后剪的视频可能不会是整个的，因为整个的采访都得四五十分钟呢，但是咱们音频是可以拿到的。
哎，回头我给他拾到拾到，
这个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期待一下，是吧？
好嘞，那今天这期先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好的，下期再见。